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大山的传奇，勇敢者的传奇，冒险家的传奇。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灾难，体会一番翻越高山、穿越峡谷的冒险，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作者周文斌。周太太从未见过丈夫发这样大的火，动这般大的怒，唬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管家杨爷与一干丫头小厮忙赶上前来维护周阳，又劝阻周的老板。两个小厮费尽了心力，好不容易才将砍刀从周的老板手中夺了下来。周太太抹着眼泪对周的老板抱怨道：你是不是嫌弃我们母子了？你是不是在外头找到更好的了？你要杀了他再杀了我，好给你的新欢腾地方，是不是？好，你来吧，你要杀了杨儿便先杀了我，别叫我亲眼看见亲儿子惨死。周太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险些便要晕死过去。周的老板被众人拦着，怒气稍缓，对周太太道：你还护着他？你知道这逆子今晚在外头干了什么好事？周的老板继续说道：这逆子今天晚上在玉春楼妓院里头出尽了风头，与其他嫖客竞价争夺一个婊子，最终以500两银子买下那婊子的初夜。周的老板说话的时候面色苍白，浑身不住地颤抖。周太太听得周的老板如此说来，整个人也彻底懵了，真正望向周阳，就如同是在看着一个陌生人一般。周的老板叹道：我周顺从商，向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谨小慎微，内敛低调，这家里的一分一毫看着是荣耀奢华，可有哪一件哪一样不是我以血汗挣回来的？我周顺可以说我上无愧于天地，下无愧于祖宗。周的老板指向周阳又道：可我万万想不到竟然教养了你这么一个败家的逆子。你终日庸庸碌碌，游手好闲倒也罢了，现下竟学会拿我的血汗钱去孝敬妓院里的婊子。我若再容着你，我辛辛苦苦创下的这副家业迟早都要被你败光。周阳听到这里明白过来，他父亲周的老板之所以如此恼怒，是因为听到了自己今晚在玉春楼里的作为。而周阳今晚在玉春楼里的作为，原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搭救菊仙。周阳压根没有察觉到这事有什么不妥，却不想这事传扬到他父亲周的老板耳朵里，竟成了令他父亲无法忍受的最大恶疾。周阳想要辩解，可周的老板根本无心来听。周的老板扔手指周阳骂道：你自己没脸没皮，不知廉耻也罢，现下拖累的你妈跟我也成了别人舆论的笑柄，再没脸去见人了。 你可真是我的冤孽，我的讨命鬼，你不死，我迟早要被你活活气死。周的老板越说越气，气急败坏之际，抓起一根麻绳，便要上来勒死周阳。周太太瘫倒在地，不知该如何是好，还该不该替自己儿子求情。听见说周阳上妓院找妓女，更花费500两银子与其他嫖客争夺妓女的初夜，实在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还是姚二爷领了丫头小厮们赶上前来，拦住了周的老板。周的老板这时也是心灰意冷，霜打栗般粘坐在一个草墩上，半晌才有气无力地朝周阳说道：大祸拦者，我杀不了你，我也不杀你，杀了你我还得替你偿命，你给我滚出去，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再不许你踏进这家门半步，也不许你对外人说是我的儿子，我跟你妈只当没有生养过你。见一旁柴堆上还搁着昨日周阳砍柴时穿过的粗布衣裳，而周阳当下身上只穿了一身内衣。周的老板伸手抓起那身粗布衣裳扔给周阳道：管吧，这是你唯一可以从这里带走的东西。见父亲说话认真，而母亲倒在一旁只顾唉声叹气，周阳心下惶恐，赶上前去想要向父亲解释说明，却被周的老板吩咐小厮们拦住。周的老板道：快给我把这个孽障赶出门去，再不许他进门半步。杨二爷上来劝住周阳道：少爷别说了，老爷正在气头上，您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杨二爷将周阳拉到一旁又道：少爷您且到我陈南家里去小住几日，等老爷气消了，我与太太一起替您向老爷求情，您再回来向老爷磕个头认个错，这事也就算过去了，毕竟你们还是亲父子，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杨爷说着把粗布衣裳交给周阳，让周阳穿在了身上，又详细嘱咐了周阳去往他家的道路，然后送周阳出了家门。周阳离了家以后，按着杨二爷的指示去往城南。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被冷风吹过以后，周阳心下平静了许多，反倒没有了刚才离家时的惶恐。周阳明白，有他母亲，有杨二爷，他父亲绝不可能就此与他一刀两断。他相信用不了几天他就可以回家去，依旧做他母亲的心头肉，依旧是周家的小少爷，与名察罕的少东家。周阳还有个想法，等到了那时，我再将今晚在玉春楼里的事情说个清楚，听见我是为了救人才花了那500两银子，我爸肯定要后悔，今晚这般狠心地将我赶出家门。途经粮仓的时候，周阳又想起了阿勇他们叫花， 还是放心不下，便绕道朝着本主庙走去。本主庙破落荒芜，在这夜里四下漆黑无光。周扬伸手往怀里取出那块一直贴身收藏的阿长临走时送给他做见面礼的会发光的石头，借着石头上盈盈的光芒照亮，周扬一路走进本主庙当中。本主庙里还是空空荡荡，显然阿勇和其他叫花根本没有回来过。周扬坐到老鼠睡觉的地方，见他买来放在那里的糕饼点心看上去纹丝未动，周扬摸了摸肚子觉得有些饿，便伸手去拿那点心包裹，想要取些东西出来吃。可不想才一碰触到那包裹，就觉包裹里有活物。周扬急忙撒手，包裹掉在地上，从里面竟跑出了两只大老鼠。周扬叹道，这些糕饼点心是我买来给小菊花老鼠吃的，想不到小菊花老鼠吃不到，反倒便宜了这些该死的大老鼠。发现这本主庙里头破烂不说，居然还闹老鼠，周昂心下又发感慨道，我终日碌碌，只知纠结着小子们东游西荡，依着性子吃吃喝喝，稍有不快便捞帮结伙的欺凌幼小打架斗殴，惹出无数事端，却还过着吃香喝辣穿金戴银的好日子。阿勇他们叫花起早贪黑打工行乞，忍受百般屈辱百般苦难，依旧落得个食不果腹衣不掩体的下场，就连着住所也如此不济。同样是活人，为何会有这样大的差异？是了，正如阿勇跟阿长所说，我的幸运不过是仰仗着父母的恩德罢了，可我还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常把我爸气得暴跳如雷。周扬想起来，就在刚才他爸暴打他的时候，他分明地看清楚他爸的脸庞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两鬓也结起了不消的霜花。周昂想到这里，心下一阵酸楚，禁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下。周昂立下决心道，等这回事情过去之后，我就去茶行里跟我爸好好学做生意。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与我们展开交流。周扬正想着，忽见地上的干草丛中有个东西会反射光亮，周扬好奇伸手上去拾起来细看，原来是一个荷包。眼见那荷包口上绣着一朵菊花，周扬立即认出来，这不是阿勇的荷包吗？周扬将荷包打开来看，见里面正好装着二两三钱银子。周扬知道这荷包是菊仙给阿勇做的，而里面的钱是阿勇在粮仓被米口袋辛辛苦苦存下来的， 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买下一头瘦驴，然后追随阿长去走马帮。周扬清楚，不论是荷包也好，荷包里面的钱也好，对阿勇来说都无比重要。阿勇一贯将这荷包小心随身收藏，连让周扬看上一看也舍不得。望着这荷包，周扬心想，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失落在这里？就算是阿勇不小心落下，他岂有不急忙赶回来寻找的道理？想到这里，周扬越发有些不好的预感到，看样子阿勇果然是出事了。还不止阿勇，就连白老爹、老鼠等其他叫花只怕也都出了事。可他们一群叫花，除了这本主庙之外，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谁会惦记上他们呢？周扬心下难安，很是替阿勇他们叫花着急，可当下也再没有更好的主意。周扬两眼望着手中那块莹莹发光的石头，心想，要是有马帮阿长在就好了，他肯定有办法找到阿勇他们。周扬叹了口气，他知道阿长已经走了，去追赶大风马帮去了，要到十五的时候才会回来。可真要等到十五的时候，即便阿长来了，还不知阿勇他们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周扬心下有事，却又大感无能为力，当下只觉浑身如同散了架一般，一动也不想动。周扬这日里跑了不少的地方，又经历了不少的事情，如何能不困？现下在这黑暗里头这么静静地坐着，神情自然涣散开来，不知不觉中眼睛也合了起来，竟是在这破破烂烂的本主庙里头睡着了。周扬还做了个梦，梦见阿勇、老鼠还有白老爹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老鼠吃到了他买来的糖果以后，高兴地窜到了房顶上头去。周扬一个美梦没做完，忽听耳旁传来说话的声音道，哎，这里有一个。又有人问道，先看清楚是不是跑掉的那一个。周扬就觉有人伸手来掰自己的脸，又有光亮照到了眼睛前面。周扬睡得迷迷糊糊，早忘记了自己已经被赶出了家门，还当自己睡在了家中，天亮了，家里的小厮来叫自己起床。周扬挥手打开掰在自己脸上的手，慵懒地翻了个身，喃喃说道，别吵，让小爷我再睡一会儿。周扬话才说完，就觉肋下被人重重踢了一脚，疼的周扬险些喘不过气来。周扬坐起身子，揉开眼睛，眼见自己跟前站了两名官兵，而这会儿外头的天还是漆黑一片。周扬看见的光亮来自于官兵手中打着的火把。一名官兵伸手过来揪住周扬的领口，将周扬拎起身来道，小姐花，你跟谁摆谱呢？竟敢自称小爷，你是谁家的小爷？说着还在周扬后脑勺上拍了两巴掌。 赵阳大怒，向两名官兵喝道：谁是小叫花？你们两个放尊重点。两名官兵乍一听周阳这么说，也被唬了一跳，可上上下下地打量周阳一番，见周阳一身粗布衣裳，又是睡在这本主庙里的干草丛中，浑身尽是灰尘草碎，显然就是一个小叫花。两名官兵以为被周阳戏弄，怒不可接，其中一个抡起拳头便要教训周阳道：瞧你这一身德行，不是小叫花是什么？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小少爷啊？你他妈的就知道做梦。周阳低头看自己一身邋遢，才记起来自己已经被赶出家门，心下谈不上难过，到底有几分失落。见官兵拳头打来，周阳想要大喝一声道：我才不是小叫花，我是玉明茶行的少东家周阳周少爷，你们不得无礼。周阳若是喊出了这一声，即便官兵不幸，却定不敢轻易对周阳下手。可在张口的一刻，周阳想起了他父亲周的老板将他赶出家门时说过的话，叫周阳今后不许在别人面前说是他的儿子。周阳心头一阵酸楚，到了口边的话终究没有说出来，脸颊上挨了那官兵重重一拳。恰时就听外头有人喊话道：里面怎么回事？抓到叫花没有？赶紧把叫花抓出来，别耽误了功夫。两名官兵便押了周阳出了本主庙。本主庙外头还有一队官兵，押了三五名衣着邋遢、蓬头垢面，一看便知乃是叫花的人。周阳被与这些人压在了一起，带往东城门。周阳原不是一个肯任人摆布的主，可灯下却乖乖随官兵而去，只因周阳心下另有谋算。周阳睡在本主庙里头，被官兵提醒过来，因为负气只顾与官兵较真，不过心下也有思量道：这本主庙荒芜破旧，即便当日赵德国等人逃脱，官兵也不屑于进入本主庙搜查，今晚何以会闯入进来？等到发现官兵针对自己，乃是因为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叫花，又听外头的官兵吆喝问说抓到叫花没有，周昂心下便有所悟道：这些官兵是在捉拿叫花，莫非阿勇、老鼠还有白老爹他们住在本主庙里的叫花这一天里不知去向，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其实都是被官兵抓了去了。尤其是被官兵押出本主庙以后，见到其他三五名同样是被官兵押住的叫花，周阳越发肯定阿勇等叫花的失踪必定是与官兵有关。周阳这时乖乖随官兵而去，只为探究事情的真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获取节目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传个奇，收藏本节目。如果您喜欢本节目，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好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